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虽然在幽暗中，四围是漆黑一片，但其实我们是朝着光明前进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基督徒都说相信神，但是在困难和逆境临到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却不翼而飞。我们常常忘记，神容许黑暗和苦难临到我们，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要加增我们对他的信赖和依靠。当我们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增加，也深深地知道，当我们行经黑暗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行的。要记得，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他的爱包围着我们，他的爱要支持我们度过人生最黑暗的关头。只要我们定睛仰望他，一切的障碍都将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良机，而苦难也将成为我们的益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在黑暗中神与我们同行的信息，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每一个人生都会出现黑暗的时刻，那就说在我们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必然或多或少会经历到一些困境，一些暗无天日的时刻。有些时候幽暗笼罩一段很短的时期就过去了，但是有些时候呢，幽暗却一直遮盖，久久不散。我们不明白神到底为什么容许我们遇见这样的困境，为什么不让它立刻停止，远离我们。可是一个属神的人，无论在环境如何恶劣的情况底下，都依然可以抓紧圣经中的原则，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和回应苦难，回应每一个临到我们身上的困境，不管这些困难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到，在幽暗的时刻里与神同行，在幽暗的时刻里与神同行。我们依然要思想旧约圣经人物约瑟的生平，要从他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和学习一些非常宝贵的属灵原则，应用在我们个别的生活里。虽然约瑟只是雅各众多儿子当中的一个，然而圣经却用了很长的篇幅去记载他的生平。在创世纪第37-50章里边，就详细的记录了约瑟的生平经历。而约瑟可以说是神在幽暗中与人同行的最佳例子，相信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最完美的典范。让我们很快的交代一下有关约瑟的事情。约瑟是雅各最偏爱的儿子，雅各有12个儿子，除了约瑟的亲弟弟便雅悯之外呢，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这是因为约瑟从小得到父亲特别的宠爱，雅各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而因着约瑟的存在，父亲不能多爱他们，又因为约瑟是诚实正直的，经常把他哥哥们的恶性报告给雅各听，所以这些哥哥们 就更是恨恶约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约瑟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梦见他们都在田里捆禾架，约瑟所捆的起来站着，而他们所捆的却围着约瑟的捆下拜。这个梦也使得他的哥哥们大为不悦，哥哥们因为约瑟的梦跟他说的话就越发恨他。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看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向他下拜，这个梦使得他哥哥们嫉妒他，但雅各呢，却把约瑟的话存在心里。圣经说，哥哥们恨恶约瑟，不跟他说话，因为他们嫉妒他。有一天，当雅各派约瑟到田里去探望他哥哥们的时候，他们远远看见约瑟前来，就商量说，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然后就说有野兽把约瑟吃了，好像父亲交差，这样呢，我们看他的梦还怎么成就。然而，神在其中掌管着这件事情的进展。大哥流便不赞成，就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而犹大也说呢，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结果众弟兄就听从了他，他们用20舍克勒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约瑟被卖到了埃及，身份当然只是个奴隶，他好像是一个商品一般的在拍卖市场中得到波提乏的留意，把他买了下来，他就做了波提乏家里的仆人。波提乏是当时埃及王法老的护卫长，他安排约瑟在他家里做工。由于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做事情又很忠心，所以很快的就得到主人的赏识，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了他管理。只可惜好景不长，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心怀不轨，起了情欲要勾引他，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他想跟约瑟上床，却听见约瑟讲了一句人类历史中伦理最伟大的话语，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拒绝了主人妻子的诱惑。后来波提乏的妻子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更不跟他在一处。约瑟虽然身为奴隶，但是他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结果波提乏的妻子恼羞成怒，反过来诬告了约瑟，最后约瑟不明就里的被怒气冲冲的波提乏下到监牢里，过了一段很长的日子。在这段暗无天日、了无期限的日子里，约瑟依然专心倚靠神，神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就使得约瑟在典狱长的眼前蒙恩。约瑟得到司狱的信任，甚至这位管监狱的典狱长把牢里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看管。最后神的时间到了，法老王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释，即使全国的术士也无法为法老解梦。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曾经得过约瑟解梦的酒正，就是法老身边的酒正，就想起了约瑟，他向法老推荐了这位曾经原解过他的梦的希伯来少年约瑟。于是法老就派人去召见约瑟，提他出监，为法老解这个无人能解的梦。结果约瑟依靠神圆满地为法老王解了梦，并且得到法老的赏识。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又对约瑟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立刻约瑟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为法老所派治理埃及全地。约瑟终于走出了黑暗，步入了光明。圣经创世纪说呢，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 年30岁。弟兄姐妹，从约瑟的生平中，我们可以学习几个重要的原则，应用在我们人生幽暗的阶段中。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受到这样的伤害，遇到这样的困境，遭遇这样控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应用在自己身上，相信必定能够帮助我们度过黑暗的时光。虽然我们和约瑟所经历的不一样，然而其中的原则却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和约瑟一样的环境，而是我们需要圣经的原则来支持我们度过幽暗的日子。头一个我要提到的原则，上一次我们也说了，神在我们经历幽暗的时刻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原则。当我们经历人生最幽暗的日子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神和我们在一起，神没有离弃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经希伯来书13:5告诉我们说，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绝对不会在任何情况底下离弃我们不顾的，不论我们遭遇人生的什么时刻，神都与我们在一起。这个真理能够支持我们度过人生最黝黑、最阴暗的日子，因为不论在什么情况底下，神都不离不弃，他都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的支持和力量的来源。这是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可以把握的宝贵应许。第二个原则，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了，就是神容许黑暗临到我们是有他的目的和旨意的。虽然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所忍受的是怎么样的痛苦和悲伤，但是这都没有区别，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就在你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而且神允许苦难临到你身上让你经历黑暗，是必然有他的心意和目的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8:28他提醒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论我们遭遇什么，在我们看来好像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神如果容许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依然是有神的美意和目的的。所以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不是问题，因为有神的目的和旨意在其中。很明显的，神在约瑟身上的确有他的旨意，因为神要借着约瑟去做以色列的拯救者，所以神要在他身上有许多的预备。事实上，约瑟不但保存了他和父亲一家人的性命，同时也救了在埃及全地人的性命，因为他在7年大饥荒来临以先就做好了妥善的安排和周详的预备，所以保存了当时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了今日的光景。否则，当7年大饥荒来到，足可以使当时那地方的人都饿死。所以，神借着约瑟哥哥们的恶性，去达到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因此，神容许苦难和黑暗临到约瑟是带有目的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幽暗的日子要等到神成就了他的旨意之后才结束。很多在幽暗中受苦的弟兄姐妹都会问，到底我还要挨多久？到底还要忍耐多久？没有人可以回答，因为这要等到神的作为成就以后，苦难才会过去。神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些什么，他知道怎么样做准备来达成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懂得用正确的态度去回应苦难，这会加快黑暗的日子过去。只是有些时候呢，神要达成目的是必须配合各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就好像约瑟要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这必须配合很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不会明白，约瑟也不能明白，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在主宰一切，他在我们身上有独特的计划和目的。好，第四个我要继续分享的原则，就是我们在黑暗期间所学习的 远比我们在光明的日子中所学得的要多。我再说一遍，我们在黑暗中所学习的远比我们在光明的日子里所学习的要多。我们不错，是可以透过阅读来学习真理，学习事物，但是这只是头脑上的知识，增加我们的认识和了解。至于实际的学习，我们非得要在苦难和困境中去体会，这才是真正的学习。除非我们经历试炼和困境，否则我们所认识的并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有在经历过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才是实在的，才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经历才可以实实在在的和别人分享，因为我们是凭信心穿越黑暗走过来的，那就很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可以在教会里带领查经，你甚至可以写解经的书，把你对圣经的理解和领受可以分享出来，但是这些给人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远远不及你把个人真实的见证和经历述说出来所得到的效果来得大。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有生命关联的信息，能够对别人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和帮助，因为这不光只是理论，更是实际的体验和经历，那是真实的，那是实在的。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渴望被神使用呢？我们是否真的希望神使用我，用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对神说，主啊，如果苦难是你要预备我成为你合用器皿的工具，求你把苦难加给我，不管这是多么的痛苦难受，我都愿意。我们又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对神说呢？还是我们千方百计的要逃避苦难，要脱离幽暗呢？我们往往口里说我信主，这个容易，口里说我爱主，这个简单，但却不愿意真实的去经历和体验。人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是透过苦难和逆境而得到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被神重用，就要接受神特别的预备，不是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我们不必求这一生都要受苦，我相信也没有人会喜欢受苦，我们只要存一颗乐意的心，接受神安排给我的苦，这就够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盲目的求苦难，那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只需要求神给我他所引导必须经历的苦难。我们晓得这些苦难是神所安排，是神所预备的，而我们就安然地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在其中努力地学习和体会，那就够了。因为我们晓得苦难的目的是使我们完全，不论神安排什么，不论是怎么样的难受，只要我信靠神，我必然能安然度过。我们要是不经历苦难，有很多宝贵的属灵功课就学不会，这是神所乐意使用的方法，我们必须去接受。人性有很多共通点，当苦难和压力来到的时候，我们属神的人很自然会来到神面前，向神呼求，仰望神的怜悯和帮助，这是很自然的反应。我们会跪在神面前真诚的祷告祈求，我们会向神敞开，我们乐意亲近神，紧紧的抓住神，这些都是人生中非常宝贵的时刻，是我们在苦难临近的时候会做的。我们在这些时刻里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需要神，我们感到不能没有神，我们感到不能离开神，我们仰望神，我们来到他面前迫切的祈求，我们就跟神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既有它正面的益处和作用，就有它积极的价值。神要透过苦难向我们说话，神要透过苦难来炼净我们，神更要透过苦难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把他的道路指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苦难的来临，因为我们将要在其中学习到非常宝贵的功课，那是在平常顺利的日子当中你学不到的。 继续，第五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即使我们走在黑暗中，但我们其实是朝向光明前行的。我再说，第五个我们要记着的就是，即使我们在幽暗中行走，但我们其实是朝向光明前行的。我们看看约瑟的例子就可以晓得，当约瑟被哥哥们所陷害，被丢在坑里的时候，他其实是朝着光明前行的。当他在波提乏家里做奴隶的时候，他所朝向的是光明的目标。当他含冤被下到监牢里的时候，他不错，是处在委屈的幽暗环境中，四面看不见亮光，然而他却是朝着光明前行的。当他在监牢里生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他仍然是朝着光明前进的。即使久正出了监牢忘了他的时候，他依然是朝向光明前行的，因为神没有忘记他，神时刻纪念他，正像神时刻纪念你一样。神正逐步地带领他出黑暗进光明，神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计划和旨意，最终要使他登上埃及宰相的高位，做以色列的拯救者，把千千万万的埃及人以及以色列全家从饥荒中拯救出来，使他们都得着保全。而他信心的生平也将会被写在圣经里，被许多人所诵读，将会有很多人因为他的遭遇和见证而得到帮助，得到激励。今天我们查考旧约约瑟事迹的时候，我们的心也都得到莫大的鼓励和安慰。从约瑟身上我们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虽然我们暂时不能明白，但是总要相信神的能力和慈爱，因为他必定有他的美意。人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他绝对不会错，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虽然在幽暗中四围是漆黑一片，但其实我们是朝着光明前进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定睛在神身上，他必然会引领我们，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重见光明。所以即使现在是在最幽暗的时刻里，前面依然是充满光明。有些人说了，我在黑暗的隧道尽头看不见半点亮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朝着错误的方向观看，我们把焦点放错了地方。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看那无尽的黑暗，圣经只教导我们定睛仰望神，把目光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不是要回头看，我们也不是要追究谁做了什么，为什么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到底做了些什么等等。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把目光放在神身上，这是在黑暗环境中我们唯一要做的事，保持目光在神的身上，这样呢，我们就是向着光明前进。即使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离死亡不过半步，但我们的态度依然要保持不变，要一直仰望神，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不论我们现今落在怎样的处境里，只要我们不断地仰望神，等候神，神就自然会领我们出幽暗，进入光明。神就是光，如果我们不跟从光前进，宁愿留在幽暗中，那是我们的选择，那我们将会在幽暗中原地踏步，被幽暗所困住。所以要记得神的同在，神的看顾，神的引领，特别是在幽暗的日子里，更要紧紧地抓住神，用信心仰望神，我们就必定得见光明。今天没有人晓得你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只有神知道。也许你没有信心神会使用你，使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但是神却可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约瑟可以在困境中自哀自怨，或者是自暴自弃，或者是抱着消极的态度过日子，只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乃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苦难和黑暗，把目光定睛在全能全知的神身上。 约瑟在黑暗中，他并不晓得他要在那儿待多久。神没有把前面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用信心抓住神，时刻倚靠神，日复一日的靠着神的恩典度过。今天我们也一样，神没有把我们一生的遭遇事先告诉我们，他的引导只是一步一步的。所以你不可能晓得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幽暗的尽头，还是你只是过了一半的时间，也没有人知道困难的日子到底还有多久，只有神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信靠神，靠着他的力量去走过，把所有的逆境、伤害和委屈都看作这是主所许可的化了妆的祝福。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第六，我们在幽暗里所学到的要在光明中分享出来。我再说一遍，我们在幽暗里所学到的要在光明中分享出来。你在幽暗中经历到神垂听你的祷告，他带你经过生命中最幽暗的时刻，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跟人分享的，特别是向着那些依然活在幽暗和困境中的人，给他们带来支持和鼓励。相信神既然这样带领我，神也必然照样带领你。弟兄姐妹，你是否有丰富的经历可以跟别人分享？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不要我们独自去经历生命的奇妙，基督徒在经过神的恩典，尝过天恩的滋味，经历神奇妙的大能之后，应当跟人分享自己所体会的，这是我们时刻要做的。与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是一件让人感到愉快兴奋的事，因为我们不但可以重温自己所经历过的，更可以把神的作为、神的美德宣扬出去，让别人知道神的真实、神的奇妙、神的大能是怎么样把我从幽暗中带领出来，是怎么样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为我开出路，是怎么样加添我力量，叫我能忍受得住。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见证可以跟人分享的。好，弟兄姐妹，神的意思总是好的，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今天的讲题幽暗中与神同行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要成功走出黑暗的困境，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当我们站在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环境会出现新的意思。我们知道神是主宰，今天我们的经历正是我们经历他信实的好机会，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好机会。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